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，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，我们要继续来读《以斯拉记》第四章。今天我们要从十一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说到，从这一章的第七节到二十三节，以斯拉以他个人的经历来告诉我们，仇敌会使用政治的手段来阻挡神百姓建造的工作。在所罗巴伯的时候是这样，在亚达薛须王年间，以斯拉亲自经历了一模一样的事情。以斯拉引用了官方的文书，让他所做的见证更增加公信力。圣经里圣经记载的文字也是用亚兰文，这方便他直接引用当时的官方文书，都是用亚兰文书写的。昨天我们读到省长利宏和书记申帅联合了许多官方和民间的人士，向亚达薛西王控告犹太人，说犹太人在建造耶路撒冷城，建造耶路撒冷城的城墙，一旦他们完成了城墙的建造，他们就会背叛，不再向王进贡，不再向王纳税。他们把自己描绘成对王忠心的臣子，不愿意看王受到亏损，还上书批评犹太人的不是，并且他们请王去查考以往的历史，就会认识耶路撒冷是一个叛逆邪恶的城，并且告诉王这事态非常的紧急，一旦让他们把城墙建造完成，整个河西之地就不再是属于王的。当然这是非常夸大的说法，不过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文书实在是高明，里面的信息真真假假，并且诱导人继续的去发掘，最后达到他们所要的结论。这些事情应该是发生在亚达薛西年间，从七年到二十年中间，也就是主前458年到主前445年中间的这一段时间，亚达薛西王果然吞下了他们放下的诱饵，并且被误导，达到他们所要的结论。17节，那时王谕副省长利宏、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，就是住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，在他们的上书中，他们很技巧地笼络了许多的人联名一起上书，这对亚达薛西王产生一定的影响，因此他的回信就不只是给利宏申帅，并且给在撒玛利亚并且河西那边所有的人，说愿你们平安云云。18节，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。当时王的身边一般都有一些幕僚，也就是他的智囊团，他们向王宣读了他们所上奏的文书，并且提供合适的背景资料，要解释的说明的，他们都留在那里让王备询。或许我们可以想象，当中有一些人是已经收了他们的贿赂，被他们买通的，因此在宣读的时候再加上一些加油添醋的解说，让王对犹太人产生负面的影响，而达到他们所要的结果。19节，我已命人考察，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，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。相信在被他们买通的人当中，一定把以前亚述帝国的历史、巴比伦帝国的历史都准备好了。在波斯帝国的时候，北国以色列、南国犹大老早被灭了，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背叛波斯国。但是在他们早年的历史，比如说在北国刚被亚述帝国吞灭之后，当时亚述国也攻打犹大国，而当时犹大的王西西家在列王记下18章第7节这么记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就是西西家王，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，他背叛不可侍奉亚述王。 亚述王其实是神兴起，让以色列人学取功课，汲取教训的。而当犹大王西家专心倚靠耶和华，神就使他同在，他就能够脱离亚述国的辖制，不再侍奉亚述王。当然，从亚述帝国的历史，他是背叛了。后来到了巴比伦帝国的时候，在列王记下24章第1节，南国犹大到了约雅敬年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，约雅敬服侍3年，然后背叛他。结果尼布甲尼撒就来攻打耶路撒冷，约雅敬死了，他的儿子约雅敬即位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只有3个月，他就被尼布甲尼撒掳到了巴比伦去。当然，从巴比伦帝国的历史，约雅敬王背叛了。这一封控告犹太人的文书真的是很高明，引导亚达薛星王去寻找前面几个帝国的历史，并且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耶路撒冷经常背叛列王。接着20节，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，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课纳税。一方面，当以色列人弱的时候，他们被亚述帝国、被巴比伦帝国制服，被制服之后他们还会背叛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以色列也有他们强盛的时候，在他们全盛的时期，他们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。这大君王指的应该就是所罗门王，在列王记上4章20节。这是所罗门当王的时候，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，都吃喝快乐。所罗门统管诸国，从大河到腓力斯地，直到埃及的边界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。说出以色列人过去也有他们荣耀的历史，当他们真的强盛的时候，他们统管了河西全地，而外邦的国都要来向他们进贡纳税。这些话听在亚达薛西的耳中，当然会受警惕。但他们强大起来，他们不止背叛而已，他们还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，这也让亚达薛西王有了一些急迫感。21节，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，使这城不得建造，等我降旨。利弘申帅因为是管理河西全地的，他们上书亚达薛西王，得到亚达薛西王的诏书，就是要让他们出告示，命令这些人停工。亚达薛西还是一个英明的君王，他知道这些事情也不能够仅听一面之词，但如果事态真的像所说的这么严重，应该马上要他们停工。因此他是相当温和的，你们要出告示让他们停工，停到什么时候呢？等到我降旨。也就是说，他需要一段时间查明，一旦查明之后，他再决定是不是永远禁止他们再恢复工作。这些他会另外再下一道旨意，是不是让他们恢复重新建造的工作。结果呢，23节，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，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太人，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。其实这些人处心积虑的就是要亚达薛西王的一句话，现在他们果然得了诏令，他们可以叫犹太人停止建造的工作。他们一刻都没有耽搁，就急急忙忙的往耶路撒冷去。他们不只是出告示叫他们停止，他们还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。和版翻成势力这个字，原文就是 military force， 他们是用军队的力量来镇压他们，让他们不得不停工。他们真的是拿了鸡毛当令箭，他们所做的远超过亚达薛西本来的意思。因此在以斯拉的年间，他带人回耶路撒冷之后，在回归的犹太人当中产生了一番复兴的景象，他们就开始顾及到神的见证，就是耶路撒冷城的重建。这重建的工作很快的就被利弘和申帅用武力停止了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当时回归的犹太人中的一份子，面对这样的情形，你是什么样的反应？你是否会与武力对抗呢？就像在今天，当教会受到世上的政权一些不合理的对待，教会可不可以用武力来对抗解决这些问题呢？尤其在末后的世代，道德越来越堕落，许多不合圣经的做法在世界里已成为稀松平常的事。有些福音派的教会就和极右的势力结合，不惜使用武力，要来推行他们认为是合乎圣经的政策。这是不是神的方法呢？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的教训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中，耶稣颁发了天国的宪法，告诉我们天国的子民应该是怎么样的人。五章十节到十二节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神的方法不同于世上的方法，世界经常教我们用各样的方法和手段来达到我们所要的目的，然而神却要他的子民在逼迫中忍耐，在患难中仰望神，等待神的时间。神的时间一到，神从来不误事。在以斯拉所记载的这些事件当中，神允许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，城门被焚烧，因为神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，这个人就是尼希米。尼希米记一章三节，那时候已经是亚达薛西20年了。尼希米碰到几个从犹大来的人，向他们询问耶路撒冷的情形。当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他马上向神进食祷告。他引用摩西的话求神纪念，他认识这些回归的犹太人都是神的百姓，都是神用他的大能大力所救赎的。他求神听他的祷告，让他在王面前能够亨通，而他呢是王的酒政，酒政通常是王最信任的人才能够担当的。他们在王喝酒之前替王尝这个酒，换句话说，尼希米是亚达薛西王最信任的人。当他的心为着耶路撒冷忧愁的时候，王看见了他的愁容，就问他为什么愁烦。尼希米记二章五节，他就对王说，仆人若在王的眼前蒙恩，王若喜欢，求王差遣我往犹大，到我主坟墓所在的那城，就是耶路撒冷城，我好重新建造。原来神容许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他回归的百姓当中，因为神在等一个合他心意的器皿尼希米。这个人要被兴起来，这个人要重新恢复耶路撒冷的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以斯拉尼希米的时候这个样，今天神对他的教会也是一样。有些时候神容许教会受到一些难处，面对一些反对，在这些环境中，神要我们学习认识神仍然掌权，神要恢复他的见证，不是照着我们的方式，而是让我们要学会谦卑的功课，到神面前来求问。时候到了，神就要兴起一些合他心意的人来恢复神的见证，就是教会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认识在末后的时代你仍然掌权，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你的旨意如何，但赐给我们一个顺服谦卑的心，愿意在你面前等候。当事情真的搅扰我们，我们愿意进食，愿意祷告，我们也愿意成为那一般人来恢复你的见证。祝福你的教会，特别在你的教会中兴起一般忠心的仆人，他们愿意摆上自己，愿意完全顺服，照着神的时间，照着神的方式，在地上建立 真美好的见证，帮助我所在的教会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